阎锡山丢失太原，国民党大撤退。沈阳失守，国民党军队的撤退已变成了溃退。1948年11月初，当共产党的部队占领了国民政府在满洲的大本营时，南京方面接到了以下电文：无需报告，无法走出办公室，再见。此后，国民党的飞机开始对该城进行轰炸。撤出沈阳的决定是蒋介石在北平与其他高级将领举行的紧急会议上做出的。这次会议召集之前，政府重新占领了营口，从而在沈阳的包围圈中打开了一个出海口和长达100英里狭窄的通道。但是不幸的是，要想从营口进行整个满洲的大撤退，大规模撤退行动不再可能了。这次行动的成功取决于廖耀湘将军的12个师能否保持逃亡通道的开放，以使剩下的7个国民党师得以逃脱。但就在此时，共产党的电台宣布，廖士气低落的部队已经被歼灭。意义重大的是，共产党的广播还补充说，这场大捷发生在美国选举前夕。共产党已经攻克了满洲，物价在疯狂飞涨，杜威在美国总统大选中败北。2星期内，金圆券对美元的汇率急速降至40比1，是原来价值的1/10。国民党内到处蔓延着失败情绪，一些派往中国的美国官员也感染了普遍存在的绝望情绪。大使馆劝告美国公民，不仅要搬出华北，甚至还要远离南京至上海一带。美国军队开始把军事人员的妻子儿女护送回国。刘朴廷是立法院中对政府批评最激烈的人。在他的鼓动下，南京的120名教授起草了给蒋介石和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公开信。全国人民，教授们写道，都在祈求和平能够早日来临，现在是拯救国家于危急存亡的时候了，应该恢复和谈，组建多党联合执政的政府。蒋总司令是能够维系国民政府，使其不致崩溃的唯一力量。他对自己在共产党占主导地位的联合政府中的地位不抱幻想。11月上旬，他在南京召集高级将领协商抗击共军的计策。到会的有全权负责北方战区的傅作义将军，从大西北赶来的陈诚将军和从华中汉口而来的白崇禧将军。将军们最关注的是苏州地区，这是关系南京和长江流域安全的重要门户。如今受到陈毅将军指挥的185000人共产党军队的威胁，正如一个部长所说的那样，满洲这一支被截去了，尽管截了支，身体还能存活。华北是另一支，万不得已时也可以牺牲。但华中是国民政府的心脏，如果心脏被刺穿了，身体就死了。为了保卫中国的心脏，国民党调集40万重兵，驻守在苏州周围遍布河流湖泊的富饶平原上。本周末，蒋总司令的军队和陈毅的军队第一次开火交战。此外，蒋还努力把人民团结在他的阵营中。在南京国民党的一次会议上，他高喊，打击共匪是一场国民战争，是抗日战争的延续，我们必须准备和共产党打8年或者更长时间，政府决心战斗到最后的胜利。沈阳攻克后，太原成为共产党在华北的主要目标。山西省省会太原四面受敌，是保卫傅作义将军华北走廊南翼抵抗共产党的最后一座孤岛。3年来， 太原总司令老牌军阀阎锡山将军打退了共产党一次比一次猛烈的进攻。美国记者罗伯特·多伊尔乘飞机到山西采访了他。多伊尔写道，飞临山西省西部边界时，我们低头看见陡峭的山峰连绵不绝，山坡上是一层层梯田，干涸的河谷成为一片焦土。太原面临的危险是显而易见的，这座正方形的城市四周筑有围墙，与一面山坡相对，山上遍布共产党军队的碉堡。阎将军的军队占领了西侧一线的几座山，那里有太原丰富的煤铁矿。在距离城墙两英里近的地方，红军可以炮轰太原城，火力范围在南部可以覆盖两个大飞机场的区域，北部可以覆盖一个大飞机场的区域。阎锡山将军在他宽敞府邸的一间小会客室接见了我们，房间里摆着加了厚厚软垫的椅子，雕刻精美的桌子上放着景泰蓝烟盒，里面是飞利浦莫里斯香烟。墙上的一幅标语显示，这是阎锡山将军战后复兴山西五年计划的第二年。65岁的他患有糖尿病，显得很疲惫。他长着一张长脸，面颊松弛，花白的胡子有点凌乱，身穿一件松垮的不加装饰的灰绿色军装。医生说，入夏以来，他的体重减轻了25磅。此刻，这只疲惫的老鹰即将失去掌握了多年的权力。阎锡山谈起了他应付局势的对策。他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是粮食短缺，目前的储备只够士兵吃40天，因此必须每个月给他空投5000吨粮食才能支持下去。他向蒋介石请求6个师来支援他现有的12万人，蒋答应给他3个师，而现在只调来了1个师。阎锡山可以在自己的军工厂里制造重机关枪、步枪和子弹，但是每个月还需要空投1000吨炮弹。阎描述了他挽救华北的最后处方：由200名美国飞行员及飞机组成的志愿团，在克莱尔·切诺特将军的指挥下驻守在北平，还有10万日本雇佣军。阎现有400名日本人在战事吃紧的东北防线一同驻守。这些军队的开支需要美国的援助。尽管这个策略违反了国际法则，他慢慢地说，这却是唯一有希望阻止共产党军队的办法。国民政府的空军，他接着说，也能发挥些作用，但他们距离目标很高就投弹，而且随便乱投。一个美国人告诉我，5名美国飞行员在3天内用凝固汽油弹可以把太原周围的共产党军队消灭干净。我相信这是真的。神色忧郁的阎锡山坐在一张普通书桌旁，书桌上有一张切诺特将军的大幅彩照和一张较小的马歇尔将军的照片。他会战斗到最后吗？阎晃晃他头发剪得很短的头，笑着说，一定，一定。但是如果共产党攻进城呢？他叫来一个勤务兵，不一会儿，勤务兵拿来一个小纸盒，他打开盒子，里面有500小瓶的氰化钾，这是一个德国医生给他的。他拿出3瓶说，这是给我和我的家人准备的，其余的是给他的随从和家丁。阎将军不仅不想被共产党活捉，还不想被人们发现他的尸体，壁橱里储存了很多汽油，一旦他自杀了，就把房间点燃。当我们乘飞机返回北平时，阎锡山依然坐在书桌旁摆弄着毒药瓶，他的头顶上是一幅红底金字的浅浮雕座右铭：我是有耐心的。 大多数美国军事观察员都一度认为共产党军队将在苏州击败蒋介石的军队，占领首都南京只是时间的问题。蒋介石没有在苏州战场上退却，他把兵力集中在苏州城东面、北面，西北面则倚仗天降大雨、河水暴涨来阻止共产党军队。他猜对了，共产党主要在东面发起进攻，蒋介石的军队正好在那里迎战40万共产党军队。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战斗之一。蒋介石的空军以前没有取得什么辉煌的战果，这一次却阻止了共产党的进攻。几天来，白天和夜里天空都没有云彩，晚上月亮又很明亮，蒋的飞机在老天的配合下截断了共产党的供给线。经过12天的激烈战斗，双方都损失惨重，处境危险。蒋的一支军队被共产党包围，另外两支前去救援的部队已经深入敌方防线。共产党将领陈毅和刘伯承试图增援他们伤亡惨重的部队，但是他们的供给线从北方绵延至此，在无遮无掩的平原上完全暴露在飞机的轰炸下。如果说蒋介石在苏州一战中赢得了什么的话，那也不过是个喘息之机罢了。国民党军队在苏州和北方前线的处境依然十分危急。然而蒋介石还是出乎大多数人的预料，证明了他的军队仍旧可以支持下去，还能够打许多仗。不过这股精神能否阻止共产党取得最后的胜利，还要完全取决于美国能够提供多少援助。共产党非常清楚美国给予蒋介石越来越多的援助对他们是个危机，于是他们就威胁说，如果美国政府胆敢派遣军队，不管是全力保护国民党政府还是片面保护，都将对中国构成武装入侵，因此一切后果将由美国政府自己承担。与此同时，美国官员在华盛顿研究了一份报告，该报告提出的建议正是共产党最担心发生的事实。前参议员蒂沃斯·克拉克受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的委派到中国调查情况，他马不停蹄地走了许多地方，同各个级别的中国人交谈，回国后递交了一份报告，其主要内容是立刻向中国提供广泛的直接军事援助，派遣军事顾问，提供经济援助以维持军队开支和稳定货币，还要派人严格监督美国下拨的资金和物资援助是如何使用的。克拉克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点点滴滴的援助将不能挽救中国坠入共产主义的深渊。对于中国问题，我们要么全力以赴，要么什么都别做，要么钓到一条大鱼，要么就干脆收起鱼饵。共产党人正在像火山熔岩一样四处蔓延，沈阳及整个满洲都已经丢掉了，和他们一起丢掉的还有中国60%最好的部队。在广阔的南京至苏州的铁锈红色的平原上，在中国中部的最后一支政府军正遭遇一支以前曾击败过他们的敌人。美国军事专家说，南京也只剩下10天到3周的时间，就可能不保。在大城市，蒋介石总司令的威望已一落千丈，跌到扬子江水面以下了。一位在上海的美国旅行者在写给国内的信中这样写道，他的名字在所有的阶级中都是一文不值，他们对他的感觉就像美国人在1933年对赫尔伯特·胡佛的感觉一样。美国使馆在以最快的速度撤回自己的侨民，而美国自己的新闻标题也醒目地报道了糟糕透顶的消息。在头版上是中国，连同该对他怎么办， 尽管美国对在中国战争中下多大本钱仍然未有完整的想法，但现在在堪萨斯城可以听见亚洲的榴弹炮声了。虽然面临重重灾难，蒋介石的外表看起来依然轻松，他出入于他私人的地图室，通过长途电话向他的野战指挥官们发布命令。1948年11月底的一天，他驱车来到国家会议大厦，20分钟后，他笑容满面地出来了。他成功地说服了孙科出任新的战时内阁的行政院长。在被问及政府是否计划撤离南京时，蒋说没有考虑过这样的计划。他要求中国人牢记孙逸仙的临终遗言：“你永远不要向敌人屈服。”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周末，总司令的信心发挥了作用，至少是在短时间内。10天到3周临近了，共产党没有攻克南京，而且他们还处在对苏州的前沿进攻的短暂休整之中。他们目前正在重新部署，明显想从南面进行合拢包围。蒋介石曾经预言他会成功，这次他还能行吗？他派蒋夫人到美国，呼吁美国全力以赴援蒋。假如总司令能够将他的国家暂时凝聚在一起，假如蒋夫人能够改变美国的政策，那将会是一个双重奇迹。假如这个双重奇迹不会发生，那么一个时代无疑将宣告结束。对中国来说，这个时代是一个狂热的表面上取得进步的时代。西方化带来了千工业，带来了立法政府和大众教育，也带来了机关枪、基督教，还有卡尔马克思。蒋介石一直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这个时代的故事就是他的故事。1943年开罗会议时，富兰克林·罗斯福和温斯顿·丘吉尔向蒋承诺，打倒日本之后，将恢复半个世纪以来在与日本人的抗争中丧失的全部中国领土，中国正式成为五大国之一。当战争结束时，中国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并转向重建工作。蒋所计划重建中国的先锋就是满洲，连同他的煤、铁和工厂一起，在最后一刻，他从蒋的手中划走了。在雅尔塔协议中，美国向约瑟夫·斯大林做出妥协的部分代价，就是支持俄国在满洲享有特殊地位的要求，控制南满铁路、大连和旅顺港。在几个月后被告知这场交易后，蒋不情愿地接受了。更有甚者，在广岛原子弹爆炸3天之后，俄国人出兵满洲，解除了日本人的武装，然后把这些武器交给了中国的共产党人。蒋对此并不惊讶，即使当他与共产党共同对日作战时，蒋经常说，日本人只是外伤，而共产党却是癌症。援助中国的意识形态因素。近期美国报纸上的猜测表明，华盛顿对中国的前景做出了如下几个论断。一，蒋介石可能会被共产党击败，主要是因为有太多的对他的援助被贪污了。二，在他走入穷途末路之时，不要对他做什么特别的努力来帮助他，美国也不要压服他下野，并为其他人让路。三，在由共产党绝对控制之下的一个由共产党和非共产党组成的联合政府可能会成立。有些认可此事的华盛顿的顾问们仍然认为，美国应对联合政府进行援助，以期壮大非共产党的力量，但这项工作如何实现还不清楚。四，华盛顿还没有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下一步是什么？他还没有防止中国悲剧在亚洲其他地方重演的计划， 他还没有对一旦共产党全面掌权，解放中国的艰苦性做出估计。英法两国的领导人抱着同样的希望，即美国无效之后不要再把有效的钱投给中国。荷兰驻联合国代表团的 G.H. 冯·容仁先生希望不再做拯救中国的另外的努力。稍后他表示了，假如中国走向共产主义，那么其他亚洲国家也会早晚跟随其后的担心。他说，在印度尼西亚，这种反弹将会是灾难性的。假如中国的陷落意味着一个共产主义的远东，正如欧洲的政治家们设想的最终的结局，那么马歇尔计划的美元对欧洲也没多大的帮助。比如荷兰，直到他恢复了以前与印度尼西亚的大部分贸易，马歇尔计划所做的一切才能帮助他克服难题。一个共产主义的印度尼西亚将会关闭这种可能性。目前在马来西亚，英国正在与共产主义进行一场不顾一切但有胜算的战斗。在他们的支持者当中，马来西亚有近百万的人是在中国出生的华侨，他们目前是反共产主义的。假如中国走向红色，那些中国人会趋向于转变，共产主义可能会接着关上马来西亚的大门。他目前的贸易是每年2亿美元。克里姆林宫的大战略是建立在假如亚洲走向红色，欧洲就不可能复苏的基础之上。欧洲明显没有理解到这一点。那些大讲欧洲是比亚洲好的投资地的华盛顿领袖们也没有理解到这一点，那是同样的投资。